大卫·北·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十一课，《希伯来书》12:4-29，公民培训。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在寻求大纲并将古代文本分解成一些可处理的材料块时，我们倾向于将古代作者试图组合在一起的内容拆开。因此，在《希伯来书》12:4开始，新的部分无疑是不自然的。在这里，我自己想要强调的是，传教士和学者在 11:40 和 12:1 之间做出的典型突破甚至更加成问题。希伯来书 12:4 非常自然地延续了作者在第12章第1至3节中开始构建的运动形象，并迅速过渡到 12:5 至11节中并非不相关的训练或 paideia 教育主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包括古代世界的运动训练。 paideia 的这种视角及形成性教育或培训是作者为读者提供的第二个框架，用于观察他们对邻居敌意的体验。这导致作者在 12:12-17 中给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坚持下去的具体指示，以及一些关于避免危险陷阱的指示。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竞争和形成性纪律的视角看待他们的情况的逻辑结果。作为采取这些行动方针的支持理由，作者在第18-24节中提出了一种总结性的对比，对比了以前人们接近上帝的方式，即在严重的禁忌和极大的恐惧和不安中，与上帝赋予读者特权的对上帝永恒之城的庆祝和自信的态度。在12:25，作者发出了最后的由小到大的警告，敦促他们不要背离那位从天上对他们说话的人。接着，作者在第26-29节中强烈地陈述了他对末世的期望，即可见的可动摇领域，作为这一物质创造一部分的天地将被移除，信徒将被接纳进入永恒的不可动摇的国度。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对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相当独特的解释的支持。鉴于即将到来的应许之善，即接纳这个不可动摇的国度，根据作者的说法，唯一合适的回应就是表示感激，正如他在第28节中劝诫的那样。然后他将在第13:1-21节中以实际和明确的措辞来充实这种感激之情。如果收信人保持感激之情，他们就是在向上帝表示应有的敬畏。作者在第29节提醒他们，这确实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吞噬之火。因此在第12章的结尾，作者回到了贯穿整个布道的威胁暗示，敦促听众担心未能表现出感激之情，未能对这位强大的神圣守护神做出应有的忠诚和服从的回应。在第12:4-11节中，作者鼓励听众接受他们处境中的挑战，将其视为上帝的形成性训诫。在介绍部分，我们已经有机会结合我们对作者自身教育水平的探索来研究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展示了一种众所周知的论证模式，通常是在高中阶段学习的，可以说是修辞教学。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更多的关注这段经文对作者牧养目标的贡献，特别是他对听众对其经历的看法的塑造。他通过延续他在12:1-3节中开启这一劝诫的运动形象，在12:4中引入了形成性纪律的形象。在与罪恶的较量中，你还没有战斗到流血的地步。作者转向这场信仰铁人三项赛中的另一项赛事，从1-3节的赛跑转向某种形式的一对一战斗。他可能想到的是拳击或无限制的拳击比赛，即 pancratium, 而不是摔跤，因为摔跤不会导致流血。这不仅仅是表明听众到目前为止因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遭受的痛苦程度，或者更具体的说，没有遭受的痛苦程度。这是试图羞辱那些为忠于基督而遭受的痛苦还远不及基督为他们遭受的痛苦的听众。他们怎么可能已经快要晕倒或放弃了呢？提醒听众他们的拳击比赛是与罪恶作对，这也是一种修辞策略。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施加的压力不是善意的，也不是善意的。他们是罪恶力量的体现，试图扼杀他们或将他们打得屈服。在这场与罪恶的较量中，按照非信徒自己的条件与他们和解，脱离基督教团体就成了可耻的放弃。作者使用了一种常见的修辞工具，运动形象，来促进人们坚持不受欢迎的行动。现在他转向了第二种这样的工具。因此我们在第5-11节中读到，你们也忘记了对你们这些儿女的劝勉。 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么，为了教育纪律的目的，你要忍受。上帝对待你就像对待他的儿子和女儿一样。因为有哪个儿子或女儿是父亲不管教的呢？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管教，而管教是所有人都参与的，那么你们就是私生子，不是合法的孩子。既然我们有生父管教我们，并且听从他的管教，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万灵之父而得生吗？他们管教我们都是暂时的，随自己的意思行，但万灵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一切管教眼下看来都不叫人快乐，反叫人愁苦，但后来却给受过管教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会众为坚忍不拔而忍受的困难，在这里被解释为上帝父母般的教养。整段经文以希腊语 paideia 及其相关形式为主，出现不下七次，强化了这种解释视角。因此，被世界拒绝的经历被巧妙地转化为信徒被上帝家庭收养的标志。上帝把他们视为儿女，他们的挣扎是上帝塑造他们性格的手段，使他们具备适合上帝之城未来公民的美德，他们即将进入上帝之国。羞辱和边缘化的经历实际上成为他们在上帝眼中享有荣誉和青睐地位的证明。作者以箴言三章十一和十二节开始这段劝诫，特别引用了这段经文，确立了上帝与受训者之间的父子和父女关系。箴言三的希伯来语版本和七十诗一本及同一文本的希腊语一本之间存在细微差异。在希伯来语文本中，类比元素更加清晰。正如父亲管教他所喜爱的儿子一样，七十诗一本掩盖了类比的性质，将这节经文翻译为他管教他所收留的每一个孩子。因此，这节经文成为上帝实际收养的见证，而不是描述上帝惩罚的有用类比。从希伯来语到希腊语的这种修改，使文本更符合作者的目的。虽然箴言本身已经阐明了一种惩罚性的纪律模式，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像大多数希腊罗马作家和离开巴勒斯坦的犹太作家一样，倾向于将上帝的纪律或训练理解为形成性或教育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在作者背诵箴言第三、十一和十二章之后的诗句中，作者反复提到 paideia 及成长性训诫，但再也没有提到箴言中那些带有惩罚性的内容，例如被责备或动词 mastigon 及他管教。这个词实际上与鞭子这个词源于同一个词根。塞涅卡关于天意的短文 Da Providentia 中有一个与作者在这些诗句中的劝诫截然相反的文本。公元一世纪上半叶的拉丁哲学家塞涅卡也将忍受艰辛视为神圣的父母训诫。在这篇论文中，塞涅卡写道，圣人是上帝的学生、模仿者和真正的后代。这位伟大的父母不是温和的美德执行者，而是像严父一样严厉地教育他们。上帝像养育儿子一样养育智者。上帝考验、宽恕并为圣人做好成为上帝自己的准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塞内加的一句话，上帝认可和爱的人，上帝会磨练、考验和锻炼他们。塞涅卡甚至将上帝父权式的训练与斯巴达父亲在公共场合鞭打孩子的方式进行了比较，以此来证明孩子获得了忍耐和勇气等珍贵的美德。值得注意的是，斯巴达式的鞭打不是惩罚性的，而是证明性的。这是对孩子们坚韧和培养的证明，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惩罚。塞涅卡和希伯来书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些苦难是因受难者做错了什么而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相反，重点是勇敢地忍受这些考验将在受训者身上结出积极的果实。我之所以要详细阐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必须明白，作者并不是在告诉听众他们受苦是因为上帝在惩罚他们，而是因为上帝在塑造和训练他们。在背诵箴言第三章的基础上，作者继续再次劝诫听众要忍耐，以达到形成性管教的目的。上帝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和女儿一样。劝诫的重点仍然是忍耐，作者已经多次敦促听众要忍耐，例如在第十章第三十二和三十五节，以及最近在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作者在这里以与所有由人类父亲抚养的孩子的经历进行一般类比的方式，论证性地阐述了他的劝告。因为哪个孩子不经过父亲的训练呢？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反面论点。 如果你没有所有孩子都接受过的训练，那么你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真正的孩子。作者在这里成功地运用了修辞手法。他将为基督而遭受的责备和损失视为恩宠和荣誉的标志。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把没有遭受这种苦难视为不受欢迎和羞辱的标志。这表明上帝并没有像塑造耶稣那样塑造他们和塑造他们的性格。耶稣通过遭受的苦难学会了服从，正如我们在布道中早些时候听到的那样。听众无疑会回想起耶稣自己分享这种纪律的经历，作者在第五章第七至十节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听众被呼召分享这一经验，以便他们也能分享圣子的荣誉和美德。只要他们参与纪律，他们也与基督一起分享最终的荣耀。作者在 12.8 中重复他之前在第三章第十四节中使用过的 metechoi 一词，这可能并非偶然，也许是为了将这种意义联系起来，即分享基督受纪律处分的经历会导致与基督一起分享最终的荣耀。作者从相反的角度出发，从小到大的论证这一论点，以进一步支持他的劝告。我们的生父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虔诚的服从。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服从万灵之父并活下去吗？在尘世之父和万灵之父之间的这种区别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即假设灵魂比肉体更优越。上帝作为父母，在更大更终极的意义上是父母，是我们生命的父亲，我们灵魂的父亲，而不仅仅是赋予我们生物存在的父亲。因此上帝更值得我们虔诚地服从上帝的训练，而不是我们反抗这种训练并试图逃避它。这种服从的结果是我们将活下去。听众在这里听到的生命，可能与前面第十章第37至39节中的生命意义相同。作者指的不仅仅是顺服上帝塑造的训诫而产生的物质存在，还指末世生存的生命。在10点37分至39中，一人靠信仰生活，因为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摆脱末世大灾变，与上帝一起生活在不可动摇的境界中。作者继续写道，他再次将世俗的父母与神圣的父母进行了对比。听众的世俗父母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在短时间内管教听众，但上帝的管教绝对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这种管教的价值毋庸置疑，不像世俗父母的管教，有时准确，有时不准确。上帝训练的最终结果是分享上帝的圣洁，这实质上是履行上帝在利未记法典的核心命令，即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作者在结束这段劝诫时，对众所周知的格言进行了广泛的解释，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实是甜的。在这一格言中，我们发现了表示教育的关键词 paideia 和表示果实的 carpos， 这两个关键词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11节中也非常突出的出现，更清楚地向收信人表明了他所引用的格言。所有教育纪律 paideia 在目前看来都不是快乐的，而是痛苦的，但后来会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结出和平的果实 carpos， 即正义。鉴于这一基本格言的真理在古代世界被广泛接受，听众更有可能接受将这一格言作为他们经验的解释框架，从而接受作者在这些经历中继续忍耐的号召。运动的隐喻在这里再次巧妙地融入了训练这个词 gigamasmenois， 它是 gymnasium 体育馆的语词回响。希腊城邦的未来公民在这里接受教育和训练，以发展体能和力量。根据作者的说法，听众为了信奉基督教而坚持这些训练的目的是在灵魂和生活中形成正义或公正的美德，即 dikaiosune。这是希腊罗马伦理哲学中推崇的四大基本美德之一，当然也是旧约圣经传统中推崇的核心美德。通过这些训练，信徒的道德能力得以形成和加强，从而学会如何始终选择尊敬上帝并履行对信徒的义务，从而以正义行事。他们坚持不懈的结果将是在他们心中和生活中形成这种珍贵的价值观和美德，使他们能够成为上帝为他们准备的城市中光荣的公民。将他们视为儿女的劝诫呼吁听众勇敢地转向这些训练，并走上延伸和加强他们对正义的承诺的道路，而不是逃避这种训练，或将其视为需要避免而不是接受的事情。这种心态在那些开始逃避基督徒聚会的人中很明显。作者强调，相反，只要信徒拒绝屈服于放弃崇高追求的压力，邻居的敌意实际上就是在服务于上帝的目标。 因此，维护和增强他们荣誉的权宜之计，不是避免，而是接受这些形成性练习。教育纪律与训练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一座桥梁，回到了运动语言。这种语言是希伯来书12、12和以下章节中恢复直接劝诫的特征。因此，你们要使下垂的手和无力的腿伸直，为你们的脚修直道路，是瘸子的医治，而不是跛脚。作者在这里大量引用圣经语言，继续直接劝诫。他回忆起以赛亚书35章3节的语言，要使下垂的手和无力的腿有力。以赛亚在他的语境中鼓励听众，根据神拯救的神谕，即沙漠开花，并准备穿越沙漠的公路，以便上帝能够在欢庆的歌声中带领主的赎民返回锡安。正如以赛亚鼓励听众坚定决心，在上帝即将到来的拯救面前充满希望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引导上帝的新子民在末世拯救的光照下做同样的事情。上帝目前正在为此训练听众，他们将继续奔向天上的城市，那里有一场盛大的聚会等待着他们，作者很快就会继续展示。他们要继续保持警惕，举起双手，像优秀的拳击手一样与罪恶较量，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他还引用了箴言第4章第26节中的语言，我们读到，要为你的脚修直道路，坚固你的路，修直你的路。箴言的上下文讲的是选择正义的道路，而不是邪恶的道路。这种联系可能促使作者将这段文字纳入他的劝诫中，因为他一直关心的是提倡他认为是正义的行动，以回应神圣的守护神，而不是不公正的守护神。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行义几乎是物理疗法的精神对应。物理疗法通过精心指导和规定的锻炼来治愈跛足的关节。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作者继续建议追求与所有人的和平与圣洁，没有这些就没有人能见到主。小心，以免有人亏缺上帝的恩赐，以免任何苦根生出来惹是生非，使许多人因此被玷污，以免有人像以扫一样不道德或亵渎神明。在这些经文的开头，作者回顾了诗篇33篇第14节，寻求和睦，追求和睦。基督徒社区内的和平关系当然至关重要，但作者也鼓励以和平的态度对待外人，即使外人对基督徒的态度截然不同。彼得前书更加关注这种在敌对环境中的动态，不以辱骂还辱骂，不以辱骂还辱骂，而是在不违背上帝应有的待遇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过着有魅力的生活，因此不会为了和平生活而妥协基本原则。除了追求和平，传道者还强调追求圣洁的重要性，完全活在基督为他们圣化时为他们开启的圣洁状态中，将他们与神圣的命运区分开来。人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圣洁是前几节经文中第12章第10节中神圣惩戒的结果。因此，追求圣洁或圣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忍受神圣惩戒并在这一过程中继续前进的劝告的重申。在作者看来，信徒在末日进入上帝面前时就会见到上帝。如果他们继续走这条追求平安和圣洁的道路，举起双手，膝盖发力，忍受上帝塑造的训诫，他们最终就会见到上帝。作者接着写道，要小心，不要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得不到上帝的恩赐。他再次强调了所有信徒对每个信徒坚持实现目标所负的共同责任。社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责任确保自己的兄弟姐妹不会被欺骗或哄骗，在进入上帝应许的安息之地天国之前就止步不前，就像出埃及那一代人没有得到上帝的恩赐一样。作者还敦促他们确保他们中间不会生出苦毒的根源，因为这样许多人可能会被玷污。这一劝告重新诠释了《申命记》第29章第17节，特别是在70世一本中，摩西警告中间那些拒绝遵守圣约而坚持偶像的人。这样的人确实是苦毒的根源，会生出麻烦。传道人用这句话来形容少数背道而驰的人。玷污大多数人是表达幻灭和决心减弱的象征性方式。那些目睹他们以前的姐妹和兄弟放弃追求这一种族的人会感受到这种幻灭和决心减弱。然后作者以以扫为例进行了稍微更详细的劝诫，通过这个例子，作者希望在人们重新回到社会怀抱时，给被教的念头，无论是正式的被教还是仅仅是实际的被教，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听众们仍然要小心，以免有人像以扫一样成为淫乱者或亵渎者， 他为了一顿饭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因为你们知道，后来他想继承祝福，却被拒绝了，因为他没有找到悔改的地方，尽管他流着泪寻求悔改。以扫的故事的这种概括非常强烈的让人想起希伯来书6:4-8的警告，其中断言没有第二次机会回到悔改的起点。以扫在创世纪中并没有被提及，尤其是作为淫乱者，但第二圣殿时期的传统确实将以扫描绘成性不道德的人，特别是基于他与赫人妻子的婚姻。我们在创世纪第26:32中发现了这一点。作者在这里可能用淫乱来比喻不忠。民数记14:33中对这个词的隐喻用法，即荒野一带在迦南门槛上的失败的故事，在希伯来布道中已经非常突出的出现，支持了这种理解。在那里，上帝下令人民要忍受淫乱，直到他们的身体在沙漠中耗尽。以扫的无神论或世俗思想表现在他表明他太轻视上帝的承诺和恩惠，这里以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儿子的长子权为代表，他选择暂时摆脱饥饿的困境，而不是他本应得到的更好和持久的财产。以扫的例子与社会自身过去的榜样形成鲜明对比，与摩西、殉道者或耶稣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所有这些人都为了上帝许诺的更大利益而继续忍受暂时的苦难，有些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因此，作者通过以扫的例子引入了一个战略类比。社会的财富与上帝的奖赏之比，就像一碗扁豆汤与与生俱来的权力之比。以扫对一顿饭相对于他长子权的相对价值和优势的糟糕评价，玷污了他几千年来的记忆，使他成为明智和有道德地评估选择的荒谬反面榜样。因此，请读者认真思考自己的选择，避免表现出同样的愚蠢，出卖他们永恒的长子权，以换取几十年与不信教的邻居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在精心设计以扫的例子时，希伯来书的作者融合了一些元素，使他的演讲更有效地满足听众面临的牧养需求。在创世纪25:29-34中，以扫意识到他已经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也就是作为长子应得的更多份额的权利。然而，在创世纪27:30-36的后续情节中，以扫没有表现出出卖长子继承权也意味着放弃他父亲以撒濒临死亡时本应得到的祝福的迹象。事实上，雅各不得不想尽办法哄骗以撒，也给予他长子的祝福，而以扫没有意识到，由于多年前他与兄弟达成的交易，他不应该得到祝福。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将长子权和祝福混为一谈，以扫更鲜明地说明了一个人不可能重新获得以前贬低和抛弃的东西。因此，多年前放弃长子权对以扫的余生产生了影响。当他站在以撒的临终床边时，他似乎没有第二次机会来找回他失去的东西。那些读过创世纪故事的人无疑会发现，以扫在父亲以撒面前流着泪哀求父亲的情景是相当悲惨的。父亲，难道就没有祝福留给我了吗？这给希伯来书的听众留下了一个生动的印象，让他们知道命运已经注定，尽管现在的原因完全不同。这正是作者期望与用与上帝的和平换取与社会的和平的后果联系起来的形象。像以扫一样，那些抛弃上帝的恩赐和上帝的应许的人将找不到悔改的空间。悔改本身就是上帝赐予或保留的恩赐。这一教义并非希伯来书作者独有。我们在所罗门智慧书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悔改本身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除非上帝允许，否则人类无法悔改。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再次强调，过分轻视上帝的恩惠而假定上帝的恩惠确实是危险的。因此，以扫的例子强烈地强调了警告，特别是在648和1026以及接下来的几年中。那些曾多次得到上帝恩惠却又将其抛弃的人，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回报，不能指望有第二次机会重新走上那条路。就像以扫发现他最终没有机会消除他与上帝关系所造成的破坏一样。作者在劝诫人们坚持下去的同时，描述了人们在旧约下接近上帝的方式与现在新约开始后人们被邀请接近上帝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前者更有庆祝性，更有魅力，更受欢迎，因为你们还没有接近某种有形的燃烧的东西，没有接近火焰、黑暗、阴郁、旋风、号角的回响和话语的声音。 听到那声音的人恳求不要延长演讲时间，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命令。即使是一只动物碰到山，也会被石头砸死。事实上，这个幻影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摩西说，我害怕和颤抖。但你们已经来到锡安山，来到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到唱着赞美诗的千万天使那里，来到天上长子的会众那里，来到审判众人的神那里，来到完全义人的灵那里，来到新约的中保耶稣那里，来到洒下的血那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好。希腊语中的高尔一词表明作者提出这对对比鲜明的形象是为了接受和听从作者的劝告。他们所享有的优势几乎要求他们继续努力，迎接上帝为他们准备的前所未有的欢迎和美好的接待。两种接近上帝的方式之间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了。第一种发生在物质世界，第二种发生在永恒的无形世界。第一种以恐惧为标志，并以带有严厉惩罚的纯洁禁忌为限制。第二个阶段以庆祝敬拜上帝为标志。作者在短篇幅内汇集了大量图像，对听众产生了累积影响，这种影响超越了每个单独组成部分的个别含义或对这些细节的详细分析。本段的前半部分大量引用了在西奈山与上帝会面的经历，特别是在出埃及记 19.12 分至19和申命记 4.11 分至12中。这里的动词你们已经接近是同一动词的另一种形式，该动词在整个布道中一直很突出，因为作者敦促听众继续接近。他在这里的重复为整个布道中的那些邀请提供了某种总结。作者否定了用禁忌来限制的恐惧接近，这种禁忌明确禁止人类和动物甚至触摸上帝降临的山。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暗，令人恐惧的声音，人声，所有这些都不是耶稣为听众开启的全新接近上帝的方式的一部分。摩西在这里承认的恐惧实际上只是在申命记第九章的后面才出现，作者承认他有些断章取义了。他最初是指摩西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对于上帝愤怒的恐惧，而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比神显灵即在西奈山颁布律法时神显灵要晚得多。现在他已成为作者对耶稣为基督徒打破的通往上帝的恐惧和限制的描述的最高点。然后作者将这幅由第18至21节创造的可怕画面与此并列，展示了他对基督徒朝圣之旅结束时目标的愿景，现在这个愿景显得更加光彩夺目。在旅程结束时等待他们的不是西奈山及其露台，而是锡安山及其欢庆的欢乐。作者将这幅画描绘成一个崇拜的场景，天使们在天堂举行盛大的礼拜仪式。这座山周围没有可怕而令人沮丧的气象现象，而是天使们聚集在一起，唱着颂歌，一首赞美不可动摇的王国统治者的节日歌曲。这里也是多个长子的聚会。与抛弃长子继承权的以扫不同，这些有信仰的人坚持下来，并获得了永恒的继承权，分享了耶稣这位卓越的长子继承权。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天堂，这一事实表明，公民的名字被登记在城市名册上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些人被登记为永生上帝之城的公民，并充分享有公民的权利，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成长训练中积累的经验为他们做好的准备。例如，正如作者在希伯来书 11.13 分至16中告诉我们的那样，现在已死的信仰之人所寻求的，亚伯拉罕和族长们寻求一座有根基的城，一座上帝自己的根基之城，而听众们现在正在为此接受训练，而这座城就矗立在他们面前，以上帝之城新耶路撒冷的诱人形象出现。上帝作为所有人的审判者出现在这个节日中，提醒听众，上帝对他们生活的评价比任何其他生育法庭，例如邻居的生育法庭都重要得多。完美义人的精神是一个短语，有助于澄清希伯来书中完美或完善的含义。这些义人最终进入了上帝的面前，他们自己已经进入了基督作为先驱所去的地方，因此他们得到了完善。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39至40节中读到的，旧约中的信徒和新约中的信徒一起得到了完善，因为他们都被带入了上帝不可动摇的领域和城市。在这里，听众面前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他的祭司工作和洒血的奉献使他们能够真正进入上帝的面前。这些图像将使人回想起这篇布道的核心论述。这里含糊地说，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说得更好。 当然，耶稣的血说的是上帝的宽恕和接纳，而亚伯的血则呼唤正义和复仇。希伯来书 12:18-24 介绍了听众如果继续坚持在基督里的新生活中必将获得的好处。这是对权宜之计或利益主题的含蓄呼吁，因为听众会关心如何保留这些当前的优势，而不是愚蠢的形式以这种好处换取愤怒。下一节希伯来书12:25-29将明确地回到这样的讨论中。作者描绘了一个画面，暗示他们面前没有什么需要退缩的。他担心如果只考虑邻居给他们施加的压力，有些人可能会继续这样做。相反，在天上的城里有耶稣他们的调解人，以及聚集到他们最终家园的所有义人的欢庆，召唤他们继续前进，走向完美。西奈山上所说的话与来自天堂的更好话语的对比，也为希伯来书12:25中的最后警告做好了准备。这是最后的从小到大的论证，这与第二章1-4中布道的第一个劝诫开头的从小到大的论证非常吻合。小心，不要拒绝对你说话的人。如果那些人拒绝那在地上警告他们的，尚且不能逃脱，何况我们拒绝那从天上发出的警告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全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只是表示要除去那些能震动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为使那些不能震动的东西存留而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用虔敬敬畏的心敬拜神，叫他喜悦，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城里有耶稣他们的调解人，以及聚集到他们最终家园的所有义人的欢庆。如果不是紧接着的经文，那么在地上警告他们的人可能就是西奈之约的代言人摩西。这节经文似乎暗示上帝是这两个警告的来源。据说上帝的声音在西奈山震动了大地。当时上帝的声音震动了大地。在士师记5:4-5和诗篇67:8中，地震是对上帝声音的回应，也是对西奈山事件的记忆的一部分。作者现在介绍了哈该书2:6，作为神圣的神谕，讲述了天地的决定性震动和毁灭。然而，我将一劳永逸地震动天地。作者修改了哈该书的这段文字，强调天堂和地球将在未来发生震动。因此，作者不仅在引文中添加了这些词，还颠倒了天地的顺序，以使对比更加明显，使天堂的震动更加突出和高潮。朗诵的开头两个词，希腊语中的 eti hapax， 英语中只有三个词，为这节经文的解释提供了关键。由于上帝将一劳永逸地震动天地，而不是仅仅再次震动，作者将此解读为对可见创造物包括地球和可见天地的决定性末世震动和移除的承诺。人们可能还记得作者在1:10-12中介绍的可见物质领域的暂时性与上帝和上帝领域的永恒性之间的对比。所有被创造和可震动的东西都将被移除，以便不可震动的东西和唯一不可震动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作者独特的末世论在此再次出现。天地并未更新，未来时代也并非在现世时代过去后才开始。相反，上帝的王国早已存在于物质和可见的创造物之外，它将只是暂时的刺激创造秩序消失后剩下的一切。成为并继续成为基督徒团体的一部分，对于生存本身至关重要。这也许是作者在1:14中将救赎视为信徒即将继承的东西的原因之一。救赎是只有在基督第二次显现时才能完全获得的礼物，见希伯来书9:28。从注定要解体的物质世界中解脱出来，进入唯一能经受住震动的永恒境界，才是作者最关心的解脱和救赎。移除将被震动的东西，相当于移除阻挡通往圣所的第一个房间。如果我们在这里回想一下作者在9:9-10中对会幕物理布局的讨论，在这场末世震动和可见天堂消失之后，通往神圣圣地的道路将变得清晰，众子的客户及众多的儿女将被带入。这种期望巩固了作者对世俗财产、世俗公民身份和世俗地位的一贯贬低。上帝应许保证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消亡，只有信徒在上帝领域中更好的财产才会存留。上帝希望将如此伟大的礼物赐予信徒，对此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表示感激。这里的希腊语是 Echomancharon。Charon 源自 Charis， 我们倾向于将其译为恩典，这里必定表示感激之情，因为作者提出这一劝告，作为对收到一份礼物及不可动摇的王国的适当回应。呼唤人们感恩并坚持感恩，是作者在整本希伯来书中的论证和劝诫的精髓。上帝赐予的恩惠无比巨大，受益者将在其中成为公民，而永恒的家园则要求人们以相应的方式致力于感恩的生活。这种感恩将通过虔诚地敬畏地敬拜上帝来表达，并以令上帝喜悦的方式。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个以词干 Eucharist 为基础的词，即 Eucharistos， 意为令人愉悦。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5和6节引入的一组词，其中 Pistis 坚定的信任或信仰被断言为取悦上帝的先决条件。同一术语稍后将在第13章第16至21节中再次出现。12点28分与第13章后面几节之间的文字联系表明，13章1至21节将描绘出一幅画面，描绘了在日常活动中对上帝的感恩，在信仰社区中彼此分享、彼此行善以及相互支持，这使得抵抗社会攻击成为可能，并继续承认上帝的恩惠。通过敦促听众心存感激，作者提醒他们，他们所得到的远远大于他们所失去的。也许那些信仰动摇的人会感到挫败，他们因所遭受的损失和每天想起的损失而心痛不已。在这篇布道中，作者一直在强调信徒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通过与儿子的联系所获得的东西，这些收获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相比之下损失微不足道。希伯来书12章29节用一个恰当的形象结束了这段话，上帝是吞噬之火，这个形象取自申命记4章24节，我们在那里读到你的上帝是吞噬之火。这个形象强化了12点25分的警告，也让人想起了第10章第26至31节的警告，其中忘恩负义的人面临着即将吞噬敌人的烈火。希伯来书12章第28至29节简而言之重复了作者在整个布道中使用的牧师技巧，以强化他的命令，即向上帝献上虔诚的服务，从而向上帝表达他应得的感激之情，即一方面考虑到他的慷慨程度，另一方面考虑到他对那些不公正的对待他和他的礼物的人的审判的危险。作者在希伯来书12章4至29节中以几种重要的方式为听众提出了他的修辞目标，补充了他在12章1至3节中引入的作为思考他们经历的框架的体育竞赛的解释视角。作者添加了上帝形成性训练的解释视角，将艰难的经历和艰辛转化为光荣的被收养进入上帝家庭的证明和品格形成的机会。有了这种视角，作者鼓励听众继续直面这些经历，将其视为一条光荣的道路，而不是一条令人衰弱的道路。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更多的表明上帝在塑造他们，而不是社会在羞辱他们。作者所描绘的天上耶路撒冷的景象是向听众发出的召唤，邀请他们继续靠近耶稣，在忠于耶稣的道路上共同前进。最终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有欢庆的欢迎进入他们永恒的遗产。通过最后的警告和警告的宇宙论原理，作者再次非常非常清楚地将他认为听众必须做好准备并且不敢不迎接的首要挑战摆在听众面前。这不是继续在一个没有支持的社会中度过余生的挑战，而是迎接和生存在天地末日震动中的挑战，这样人们就不会分享短暂宇宙的命运，而是进入上帝为那些表现出忠诚的人准备的永恒家园。在本章的结尾，作者明确地回到了他对感恩的号召，感恩是他大部分劝诫和警告的核心价值，他希望听众明白，无论身处何种境况，对上帝的感恩都必须引导他们的思考。当我们思考如何将本章内容运用到我们自己的门徒训练和信仰团体的形成中时，我们应该注意现代学者和解释者对希伯来书12章5至11节内容的批评。有些人认为这段经文将虐待父母的行为视为上帝的认可或家庭暴力的正当理由，或者他们批评这段经文将苦难解释为应得的惩罚。所有这些可能都适用于作者背诵的箴言文本，但作者自己在这段经文中对该文本的应用却不尽相同。希伯来书的作者淡化了箴言文本中关于惩罚性管教的那些方面，而是转向了形成性管教。他也没有说听众所经历的苦难是他们自己的错。 这些苦难是罪人敌视上帝、不顺服上帝旨意的结果。理解作者所指的苦难，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和应用都至关重要。他指的不是疾病本身、家庭暴力、贫穷或压迫政权。他特别谈到了信徒们因与耶稣和上帝的子民交往，以及因他们承诺保持忠诚和服从上帝的命令而遭受并心甘情愿忍受的谴责、侮辱、虐待和剥夺。试图将这段经文应用到作者最初的牧师背景之外是有问题的。这段经文提供了鼓励，特别是对在压迫环境中受迫害的教会，在这些环境中，我们承认信仰，我们聚集在一个基督教团体中，我们按照上帝的诫命和福音的要求塑造自己的生活，这会使人们与他们的东道社会发生冲突。这种背景与作者所讨论的背景非常相似，因此作者用这种形成性纪律的形象来解释。当然，这仍然是对任何情况下的基督徒的鼓励，只要做上帝的愿望意味着自我否定，为了忠诚地服从上帝而接受困难和艰辛。在希伯来书12章12至17节中，作者再次提醒我们在信仰中对彼此的责任。他再次呼吁我们突破社会对宗教的私有化或个人化所强加的限制，继续探索如何投入精力，确保我们的兄弟姐妹不辜负上帝的恩赐，即使我们允许他们帮助我们保持正轨，继续前进。以扫的例子继续在很多情况下挑战我们，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用作为永生上帝儿女的长子权来换取一顿饭。以扫的例子非常直接地直面敌对或压迫国家的基督徒，就像作者直面自己的听众一样，鼓励他们，即使是几十年的生活和舒适，与坚持一个人对上帝的忠诚服从相比，也微不足道。因此，在压制下屈服，甚至在非常严重的压制下屈服，就等于为了一顿饭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然而，以扫的例子也让西方国家的基督徒感到不安，因为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驯服，成为一种无害、私密、从根本上无关紧要的宗教，可以安全的容忍，因为它从不干扰正常的商业活动。作者挑战我们，问我们是否通过接受驯服的门徒身份而出卖了我们的长子权。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我们需要时满足我们需求的上帝，而不是寻求呼唤我们服务于他和他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的愿景的上帝吗？我们塑造了一个爱我们、照顾我们的救世主，但他满足于让我们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抱负，而不是追求他呼唤我们去服务他的目标的呼唤。以扫的例子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的选择有多少次反映了我们对上帝的渴望、对上帝的爱、想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工具的愿望，以及我们的选择有多少次表明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琐碎的娱乐和追求的偏爱。最后，作者在本章末尾提到了对上帝的感恩回应，这表明感恩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它有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整合。作者在这篇布道中投入了大量精力，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什么，取代我们的权力意识，我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靠自己挣来的这种想法。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商品、娱乐或消遣的无尽渴望，让我们明白上帝给了我们多么深厚的恩惠、宠爱和丰富。他这样做是为了引导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公平的回报上帝的慷慨。见证、服从、服务、照顾上帝希望我们照顾的人，作为上帝感激的客户，代表上帝扩大上帝的影响力，寻找任何机会为我们伟大的赞助人带来荣誉并服务于他的利益。这些事情构成了一项议程，为我们生活的每个部分带来正直。而承诺对上帝表示感激，则成为我们在每种情况下都力求体现的核心价值。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它值得我们如此，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提醒我们的那样，因为我们的上帝确实是吞噬之火。作者挑战我们放弃非圣经的观点，即救赎是一种无附加条件的礼物，我们可以在一生中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享受它，而是采取圣经的观点，即救赎是上帝的恩惠和仁慈与我的回应之间持续舞蹈的最终结果，尊重上帝的礼物，因为这是上帝应得的，并将自己献给上帝的利益，因为上帝已经将自己赐予了我。上帝给了我们生命、财富和永恒的希望，而救世主为所有人而死并且复活，我们值得向他表达充分的感谢，因为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我们而死并且复活的耶稣而活， 保罗本人在哥林多后书5章15节中指出了耶稣为我们而死的目的。